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止观讲记二》里面的六妙法门专题。我们今天上的是六妙法门专题。今天上完之后呢，我们的六妙门到今天是第八次。那我们接下来过年节，年假回来以后，3个月内就把六妙门一定会结束，因为第一个月只上一次课嘛，就放假，再2个月嘛，哈，好，所以3个月内就把它结束。那今天是在前八次的模式告一段落，之后的模式跟前面现在的模式都不一样，所以你不用现在的模式去想后面的模式。今天只要针对前面的整个架构呢，做最后的一个收尾，最后的一个收尾。我们之前是不是有画出来，针对第一门力别对诸禅一个横线、纵线的方格梯形的一个图，记不记得？然后这是第一个，之后我们又针对了。不要急，好不好？都不要用了，看纯粹看上面，好不好？针对了第二个第二门到第九，第二到第九，我们也画出了一个跟第一是非常雷同的一个梯形的图，因此说明了那个我们的六妙门呢，第一门它是一个横向性的方式打出了一个底，把所有的禅门做了一个南瓜。那它的横向性当中，横向去做了一个南瓜。那第二个事情呢，它又纵向的利用禅门去点出了次第，有吗？记得哈。那同样的，这是力别对诸禅的，用禅门的方式做了一个南瓜，而且纵向点出了它的次第。那二到九门呢，它则是针对，不是所有的禅门，而是针对由习门的。习门这里面的这六门呢，它怎么样能够针对我们纵向的次第？而且这纵向的次第呢，是从我们的藏教的开始，一直到圆教，有没有？有从藏教直到圆教，而且从最开始的福祸，一直到。断，然后到圆正，有没有记得嘛？然后再来这个，他有没有做横向的动作？纵向他给你这样子，那横向有没有做？这六门，他刚才这边是禅门哦，这边是六门，那这六门的横向他怎么做？拿切一半，他先从他的对象。对象的先从最大的广集，那他这边禅门，你看这个禅门，我们先来讲一件事。禅门里面一开始在南瓜的时候，他只我们说那个外道的代号，我们把它用 V；佛弟子的代号，我们假设把它用 A。那禅门这个力别对诸禅，第一个开始在南瓜的时候，他是选 A 还是选 B？还是 A 加 B？他只有 A，他这里面排除 B，他第一件事他力别对诸禅，他就排除掉了 B，有没有？他就排除掉了 B，这是之前都没听过的嘛？我们今天要把它做收整个收尾掉。那我今天在第二门到第九门，就是从次第相生六妙门一直到圆观六妙门。那我这里面的对象呢，一开始的时候我是 A 加 B，是不是？是嘛？有凡夫外道，记不记得？然后之后呢，我再把这里面剩下 A，然后 A 之后 A 里面再分钝根、立根、大立根，记不记得？里面再陆陆续续的筛选，所以这里面它一路往上的时候啊，它分成了三类。这里面有先开始呢，它在通别对立别对诸禅说，它是分五类嘛。这五类的凡夫外道就被筛掉了吧？这个凡夫外道就在 B 里面啦。好，然后剩下的三类是什么？声闻、辟支佛、缘觉、辟支佛、声闻、缘觉，还有一个是菩萨，记不记得？就分三类。然后三类之后呢，他又继续分啦。那像到后来有个旋转，旋转的话是次第解、种种解，对不对？发种种解，旋转出种种功德。这个地方是他告诉你他是菩萨， 好，那这个是旋转的，是种种菩萨，这个地方你就会知道它是别教菩萨。然后以后他告诉你开始要跨出于法与法，回归反观心源，而此心源为心行，是一切嘛，对不对？反观观心那个地方呢，就开始进入观心六妙门，是不是原教菩萨？然后到最后他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指所谓的大力根菩萨，记得记不记得？ OK， 好，所以他在横向的地方，他用透过对象的一个一个的筛选，点出什么？点出了禅门的次第啊。他纵向的时候，他点出了次第，是用一个圆断断符，对不对？纵向的角度他点出来，可是在横向的里面，我一开始用这个，可是我的横向当中，我却最后又点出了一个回到纵向的次第，有没有感觉到？有哈，而且上礼拜我们念文证给你听，有，他有文证，只是他就是没有把那个意思给你说出来而已。可是他有没有说？他说有，像有地方就浮两个字啊，此即与前有异，然后就开始跟你讲怎么怎么。那这个他没有讲出来异什么吗？有啊，他这些讲的话跟前面都不一样。这就是差异，问题是你能不能真的从差异里面看出来到底他说什么，是不是就这样子？这个话都是他里面的、啊、我没变。然后他纵向的次第里面，这个六二到九纵向的次第里面，从二开始是世间禅嘛，然后一直到第九非有漏非无漏禅，是不是他一路这样上去，然后也就配合他的对象一路横向的时候，对象同胞面积大过于 A， 大过于第一门那个立体对对诸禅，但是他透过他横向的筛选的时候，也已经告诉你他的次第性了。这是第一个哈，然后再来好。第二个事情呢是。我一直说完你们再抄好不好？好，第二个事情就是当他在画这些图的时候啊，我如果说上一堂课，我觉得这是前第三堂课开始讲第一个表是三堂课，然后这是第四堂课，他又那古先生又问了嘛，然后这是在五六堂课，上个礼拜就是讲第七次课的时候，我是在帮你们找文证，今天是第八次课，要做的事情是六妙法门称之为不定止观，我们止观有三，次第止观，然后不定止观、圆顿止观，另外一种分法是渐次止观、圆顿止观，记不记得？那渐次跟次第一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议题。那我们今天来讨论就是那六妙法门为不定止观，那并不是因为随便宜或者你可以随便用，就是什么三四五啊，就因此称为不定止观。它的重点不是这样，不定止观的定义是，一般我修什么法门，我的修因会导致于我的正果吧，是不是？这是一般是修因会跟正果一样。那我们上一次上礼拜在讨论，就是不定里面它有很多，就是我们举了第三门、第四门、第一门、第九门、第十门，我们还举了第九门给大家看，还举了三四，所以代表不定的状况不是只有三四五六，而是从一里面也可以找到，二也可以找到，第九他们都是属于原来不是不定正向的，他们都属于固定正向的，也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文。好，那这个情况修因跟正果一般来讲它是会是直接对称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在修行里面会有很多的因素变数，这些变数呢因为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和摩诃止观它是属于谈固定的修因到固定的正果，所以遇到这种会有突发情况的，比方你的修因如果是 A 修，对，修因如果是，我们就这样讲，修因如果是假，你的正果应该也是，正果应该也会是假，是不是？那你的修因为什么后来会突然跑成变成是正果正到了乙呢？这个就变成 在不定子观没有讲原因，但是他在那个摩诃子观跟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有讲原因，因为他原来要讲的是修因假会变成正果假，那遇到突发状况、特殊状况，他就变成他解释为什么不是照这个模式嘛？因为我是讲固定模式，当你跑出这个模式之外，我就告诉你这个情况是会发生的，但是我并没有以这个情况为主体，而我是只是在介绍它是发生的原因，让你了解你忽然跑到这边去不要担心。所以那这个绿色的这个修假正疑，那他告诉你他的干扰因素是为，就是你为什么会修假正疑呢？一个是习因，一个是报因。习因跟报因就是你过去累积的，因此产生了现在这个结果，就是触发了它，然后因此所以说会产生这种情况。那这个习因报因在里面，它没有把它按一个名，它只是叫做发禅不定。就是如果你们有带中册的话，你们可以在中册那个止观讲记中册会看到，我把所有发禅不定的原因帮你们整理起来。那个发禅不定的原因有很多，有习因报因。那习因报因的前面又受影响到，叫影响到就是你的发心、你的智慧高下都是原因。发心跟智慧高下也是树因嘛，也是都是过去的因素，也是你过去累积为什么会发这样的心。好，所以这些习因报因呢，就成为它的干扰因素，也就会导致于他今天呢发禅不定的原因。那发禅不定除了这个以外呢，习因报因还有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在提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发心。发心，那发心就会影响到他的解的慧，他智慧是怎么样，他的解慧，他的解慧，发心跟解慧是挂在一起的。你他的智慧不够，他发不了这样的心，他的智慧够，他也才发得了这样的心，他也才可以应付这样发心所产生所有的逆境，还有所有的考验磨难。所以很多人说我发菩萨的心，想句实在话，如果他说我苦得要命，我一发心之后就什么什么，那个跟你讲句实话，那绝对是他智慧不够，他认为有发这样的心，他根本没发那样的心，只是砍拖美化自己，这样理解吗？你的发心跟你的智慧是会做等量的，不会是不等量的，理解了没有？那举个例子你们就一定可以懂。哎，这包卫生纸里面有很多很多卫生纸，假设它代表天下众生，不是人哦，天下众生。哎，那这个地方有，这边有一条橡皮筋，好，然后这条橡皮筋呢在哪里你们才看得到，在这里。好，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个某某居士，好，就举个例，某一个师兄，某一个居士，他发心了说他看到这个橡皮筋，这个黄先生，这叫天下众生，好不好？这是黄的嘛，好不好？他看到这个黄先生呢，他受那个可能就是皮肤病之苦啊，然后就是全身痒啊，然后毛毛那个叫做什么鳞爪那些都就一直掉碎屑啊干嘛的，他就想说啊，他怎么那么苦啊，他就想说我诵经回向给他，希望他不要受这样的病苦啊。好，然后他就这样子想说，那这是他是愿意他发菩萨行要度天下众生啊。然后就有这个黄先生呢，咦，他也就他就想说，我第一这个居士就为他念这个黄先生念经，念以后这黄先生就说，就是他跟他讲说，我会帮你念经，如果有效之后你就要自己念，就跟黄先生这样子讲。那他就回去又念经了，这居士又念经，这居士念念念念念，他就自己也痒到不行。然后呢，就某某什么师就跟他讲说，你是帮黄先生分担的业。那黄先生因为他觉得诶真的有效，你念的那一晚我就不痒了，而且越来越改善，所以那居士就跟黄先生说，你有感应啊，你要回去自己念啊。那黄先生也开始念，而且念了以后真的越来越有改善。那这个居士呢，他很痒对不对，那很痒以后他就痒到后来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个法师跟他说，就是某某法师跟他讲说，诶那你这个是为了对方你分担的一些业，因为他有冤亲债主，他有病苦嘛。好，就那个他痒一痒，他讲说这法师讲的也不对啊，因为你为人家发愿，为人家诵经，不是说七分功德他得一分，你得六分吗？是不是？好，那 他一分都会越来越好啊，那我得六分，这应该是我原来就会受的、啊，所以说这个绝对不是分担来的，我应该是得到六分功德，一分功德他好，他就已经有好了。他就这样子想，就他后来越来越养，就有一天他养到不行的时候，哎，你看他平常还蛮有悲心的哈，就那个他就忽然想说啊，哎，那个居士就讲说啊，养养养养到是很难过，他就睡梦中啊，然后他可能这种就是这样子，就是用一种憨呐、啊，就忽然就感应了、啊，就说。啊、希望天底下的众生都不要有这种苦啊，不要有这种病痛啊，我诵经的功德都愿意分给大家。他那马上就全身都不痒，而且从此没再痒过，就他就愿意分给这包卫生纸，这包卫生纸代表天下的众生。你们听出什么没有？听出来什么没有？我讲了一个故事，听懂了没有？听懂什么？所有的人，没有没有，他没有说要有养病的人，你自己家的，你没听出来重点啦。之前他是针对特定的对象，这是杂毒的嘛？那你所谓的度天下众生而没有度一人，然后这时候你的发愿不是你期望有养病的人，有养病的人，你又限定在特定的人了嘛？你怎么又就你就没听懂啦？我说你没听懂。因为黄先生是特定的人，你回向给所有有养病的人，你也是特定的人，而你是因为有这样的苦，你不希望有任何人承受 ，anyone 不论是谁，已发生、未发生、将来发生，都蒙此利，而不是已发生，是已发生、正发生、未发生，就是过、已、现在、未来，全部都含在内，我没有偏袒任何一个人。差在这里，所以说是他是无缘的，他是完全没有任何回向，是打从心里的。这时候他那个忏悔，而且是忏悔力嘛，就代表他开窍了。所以他就是原来他是有所知的，所以那个某某师跟他讲说你是分担，这个是 OK 的，因为他去干扰人家的业网，他如果就用劝说而对方自己愿意去行，那是 OK。 可是有时候很多东西是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他周围有很多，我们随时随地我们的周围都有冤亲债主人与非人嘛，那你为他助念，你为他帮他念经，好，那有好有坏啊。你可以说求佛菩萨做最适合的分配，而不是要求他病好。那最适合的分配，有时候那个佛菩萨会了解这些冤亲债主跟他的因果嘛，他应该如何是佛菩萨分配的，而不是我求他病好。我针对特定对象有特定目的，而后回向特定因素，这是完全非佛家所行，这是要挟三宝。刚才重点是在这里，是在这里。然后所以当他说的时候，就是等于是干扰，所以自己说什么有六分，而对方一分，这个基本上你已经有要挟，要挟的话是没有功德的。只是一个随喜诵经的文的一个诵经的利益，就是很散心，而且是有要挟的，所以这里面是有罪有福都有啊，所以不会说只有福而没有所谓的罪，罪福是不抵过的，是不能相抵的。这样听懂了没有？好，那跟刚才这边讲的就是说，所以他的发心跟他的解慧是对等的。当他法师跟他说的时候，他还没有他自己第一个是他诵经。但他还没有承受到觉得说他可能今天必须要去压，就是当一个人的身体受到苦之后，有两个，一个产生退心，一个产生发心嘛，一个是退发心，一个是产生好发心。所以这个磨逆来的时候，一般都说所有的磨难都只是考验你的发心坚固与否，听过这句话吗？所有的磨难，磨就是石磨子，石磨驴推的那个石磨，磨豆浆的磨，所有的磨验、磨砺的跟考验啊，那些灾难都是考验你的道心坚固与否。好，所以这里面的发心跟解慧是对应的，好，是对应的。所以他前面说他是为他念啊，这是佛菩萨说，那佛菩萨讲的那个功德是有前提的、啊，所有事情都有前提的哈。所以发禅不定呢，受的三个因素，一个是属于因的部分，因的里面又分为报因、习因，另外就是发心跟解慧的部分，这个就会导致于所谓的发禅不定。所以发禅不定的原因很单纯，那这个发禅不定就是不定止观的定义。所以外面在讲那些不定止观，六妙是不定止观，那是很奇怪的事。 不定子观是针对整本书的逻辑架构在定义它这一本书称为不定子观。那它称为不定子观是因为它里面很清楚的阐述出发禅不定的原因。你说在哪里看到？法师，你后面画了一蓝色，这些全部蓝色，这些都是六妙门的东西嘛，对不对？好，蓝色阶段，黑色的是对象物，红色是不定子观产生跟我们一般讲的次第子观、见次子观、圆顿子观的特色。好，你说整个在里面怎么看出来它是不定子观？比方举这个第一个离别对诸禅，我横向的南瓜举这个例子为主，这一个是属门，属门对所有的十二门禅。那一般属门来讲的话，属门就只是如果你以我们的习门的属门来讲，它顶多就是到欲界定、出细住，对不对？出住、细住、善持身、能持身，然后欲界定，它不可能达到断尽见识惑嘛。所以说，我们透过它的禅门的南瓜的时候，属门忽然变成它并不是只是在欲界而已，它的禅定可以直接达到了断三界惑。而不是只有连断惑都没直到福惑，他已经开发了福惑之外还可以断惑。第一点，我点出断惑不定，所以他的修因，我修熟而我却可以证到十二门禅的 top。 再来，我修熟我还可以证到什么？我上面往上我还可以证到阿罗汉，是不是很可观？我还可以断惑。那再像我修观禅，那如果我修观禅，观禅来讲的话，我原来的话，我们的观禅是只能够到味道地定的部分，到关门的话，关门我们就到味道地定，好，然后顶多到初禅。那今天呢，我如果用离别对诸禅，那我的观禅可以到哪里？我的观禅可以到超越甚至菩萨的三昧功德力，观念熏修都在内了嘛。所以我修这个，我证的果很大。这里面就告诉你，它的发禅是不定。所以不定子观的定义是，我修因与证果是不定的，这是不定子观的定义，而不是在什么三四五里面的正向得意，是它整本书都在阐述这一点。好，那再来是二到九。二到九的话呢，像你们的作业第二题，好，第二题不要拿哟，怎么这么吵呢？我不是说我讲课不要给我制造噪音吗？好，就开始拨笔，开始翻讲义。如果你们真的有记忆的话，或者怎么样，回家可以听 MP3 嘛，干嘛这么急着拿，对不对？好，就是心要定啊，法师为你所缘，而不是马上要动作啊，要把自己的所缘要安定下来啊。你这样一动，大家也被你的噪音干扰，我也必须打断，因为我不喜欢收音的时候一直有声音。好，那第二门到像第二，我们就讲第二门离别对诸，第二门是次第相生六妙门。次第相生六妙门，当你能够借那个内外不净，不是三十六物哦，内外不净，内外不净就是指说看到自己体内的五不净，三十六物，还可以看到外物的气世间不净，房屋欲大咒此都不净，看到他人身也不净，叫内外不净。内外不净不是光三十六物，那个上头去了，那个不是到味道地定了，那个已经到初禅上头都跑上去了哈，都过了哈，都过上去了。那那个这个情况呢，以次第相生六妙门，它是属于在关门，六门里面的关门，是不是在关门？可是呢，我们上礼拜是不是有念了一段话，就是说那他在如果在修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某个地方他就发了，他并没有修关门，他在修六门当中他还没有修到关门，他就发了见到内外不净。记不记得有一段话，就是我们念到六十后面的地方，就是他修属门却发见内外不净，所以那就是修属门正关门，我修习道正不进关，是吗？有没有？所以他们从头到尾都在讲不定，而且他不定的方式透过很多给你讲。再来一个就是 再看另外一个整体的架构，我一跟一到九加起来说的方式。一是只讲 A 佛弟子，一只讲佛弟子嘛。我二到九是讲佛弟子跟外道还有凡夫，是不是很清楚哈？所以大家知道哦，我的六妙门它是属于佛弟子修的嘛。可是，在佛弟子修的里面，居然会产生外道的结果，这叫做佛法内外道。用摩诃止观的说法，叫做复佛法或佛法内外道，叫做内外道。内那是我们佛教里面的嘛，可是产生外道，叫做内外道。可是因为摩诃止观它是圆顿止观，它就没有讲出这一些特别的发的原因。那这边的话，在这边他告诉你，我这是禅门是我佛的，可是为什么当我产生的对象的结果发心，这些对象事实上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它的正位嘛，就是它的发心跟正位这个区块出来的，也就是最后呢它产生的这个，这边前面是南瓜了以后，它这边产生了就是我的正位跟发心，却产生了我修的是 A， 明明修 A， 我却跑出了 A 加 B， 这样是不是更清楚？我修的是 A， 我却跑出了 A 加 B， 这个 B 怎么会跑出来？而且我修的是 A 里面又分出了有 A1 A2 A3， 我 A3 里面还分出了有 A31 A32，还有更厉害的 A33， 有没有发现？所以我同样都修 A， 我却跑出了七种结果。那如果把这个 B 再分成凡夫外道，我跑出了八大结果，是不是真的不定？所以为什么不定六妙法门称为不定止观？它是整本书都在讲不定，从前面跟你讲到后面，你会发现，哎呦，他没有办法，他从头到尾没有给你一个准轴，是一条线拉上去的。他全部都在跟你讲各种例外状况，从头到尾每条线都是交错的，所以他才称为不定止观。所以我才说不定止观很难讲，六妙法门很难讲。大家现在懂了吗？你们都听得快疯掉了，我也讲得很努力，还气喘如牛，大家也是。跟我好像，哎呀，好像懂了一点，可是好像还是跟不太上。有没有发现？所以我跟你们讲啊，不定六妙法门难讲啊。今天第八堂要收前七堂的，就知道它真的难在哪里了。我一个表格一个表，你好像还懂 OK。当我告诉你，它从头到尾没有一条直线，你现在看得出来，真的没一条直线，全部都是网罗的。它一摊都是一个网，第一门给你摊一个网，二到九门给你摊一个网，这两个网都给你打在一起。里面没一条直线，而且每个网的碰触点都可以随时转弯，然后甚至呢除了这个网以外，这个网外的空间它都把你收进来，就是 A 都又跑出，还跑出个 B， 所以它才是不定止观啊。六妙法门妙就是妙在这里啊，也就是佛陀再三教众生所有东西都是潜力无限啊，缘起就是无尽无限的可能性跟开创性啊，点出来啦，缘起啊，可能性跟开创性。可是因为它太多可能了嘛，那这些可能你说也就只能说这样，懂的人就懂，不懂的人他多写一堆也没有用，所以他就点那么薄薄的。但很多人都觉得他很好，我就觉得他太难了，我摩诃止观看到都快会背了。我想我刚才背给你们听啊，他讲这种发禅不定，他在哪里干嘛的，这书上是不是都有？而且我还告诉你哪一册，我还把它整理好。那我当时看六妙门的时候，我在想说，天哪，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好像凑不起来？你到底在讲什么？就是那个脑袋闪的都是一片一片一片片的，一个东西闪一个线。后来人家叫我讲六妙门的时候，我说这个太难讲了，我真的觉得不适合，这个需要一个基础以后的学生你为他讲，而且不是照本讲，他还必须对六妙门够熟你才可以对他讲，因为这没办法照文本讲，这个东西是你把它整体架构去讲，好不好？所以大家听懂了哈， 第一个立别对诸禅挑出来的禅门里面，所有的法门里面挑出了属于佛弟子的禅门，而且拉出他的次第，透过跟次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对比，我们就了解他拉出次第，也就是我们止观讲记下册里面从135页一直往后都有这样的图表对比嘛，都一直对比到139都有对比。之后呢，第二门到第九门，则就是从我们的止观讲记下册里面呢，我有一个那个会有一个椭圆形的那个圆饼嘛，就一路你就看得出来它的变化区块不同。好，那个我用圆饼帮你做出来，就二到九。那再透过我们上星期的文字还有我的阐述里面，你如果把整个看完不多，你就发现说它的横向里面包含出了说禅门原来修 A 居然还可以跑出外道，跑出佛弟子，也就印证了摩诃止观里面的佛法内外道，就是内外道还有外外道。外外道就是原来他就这边叫外外道嘛，然后这个就叫内外道。哎，这样的理解吗？就会有这些情况出现。那原来他在那边只是给他定义名词，那现在你就会发现哦，原因在这些地方，这样理解没有？所以四部止观要合着看，合着看，然后看熟，好看着，然后透过这一些你就可以理解说整个六妙门啊，它真的不是在只有少数的地方讲不定，它是从头到尾都在告诉你不定啊，不定啊，真的很不定啊，各种情况都有啊，所有的每个众生都是原生法，每个众生都是一法，那每一法的都是有可能性的、变化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他的修因跟正果也都是不确定的，唯佛乃能知啊，所以你也不要把这众生就想死啊，想说他教他，然后你也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学佛法就只会得到佛法的果啊，一发心不对就内外道去了，这样理解没有？所以这里面一方面是在筛选，一方面实际上就在呼应摩诃止观。那像刚才前面这个提放，在第一门又呼应了到了第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第三章、第四章。那像二到九呢，除了呼应了摩诃止观，还用到了玄义的基础。所以，除非说你没有看过其他书，要不然你真的不知道它难在哪里。你看过其他书以后，你再看它，真的是不是？你们玄义都快上了嘛，一半了嘛，是不是玄义有用到？这都玄义的。然后这个区块摩诃止观的这个区块，这个表格怎么画出来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所以我说六妙门不好玩，好了，把不好玩的我们今天结束了，我们下学期新学期啊，六妙法门会很快的跑完。那这个架构要请你们回去，如果说过年时间啊没事啊，你把网络上那这八堂课啊抓起来嘛，打扫啊可以播出来听嘛，因为打扫不会穿的不整齐嘛，对不对？都会穿着工作服啊，好啊，擦窗户擦地啊，你这样听听听，下学期回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就可以讲更好更深的东西。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下课了。